达摩。报王三昧，念佛直指。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请看文句。答：念佛者，本持念彼西方极乐世界报身阿弥陀佛也。此佛报身有无量相好光明，化佛菩萨身闻，愿力功德不可具说，此为佛身，又佛所依敬，有足宝池地树床网南台林幡花水等一切庄严，此为国土。然彼佛以身为土，以土为身，身土无碍，心境圆通，或彼或持同一受用，乃至运入戒处一切诸法，直至无上菩提及能杀属杀之意，一切时一切处无障无碍，非复非脱，纵横逆顺，皆即弥陀清净色身。好，请看这一段。这是第七章开示禅宗以念佛不二法门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前面是有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我们上次讲过啊，这个大概这个回顾一下啊，就是问的问题是禅宗的公案，有些说什么是佛所回答的都是非常出人意料之外，或者干死绝，或者搭麻山经搭什么是佛，是干死绝代表非常非常不干净的这个东西麻山经也是非常低廉的而且就禅师现前之物来回答尤其还有一个公案就是搭佛降诞的时候说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地下唯我独尊，有禅师说当时我在场，一棒打杀把这个打杀掉喂给狗子吃贵为天下太平。好，那这个禅宗公案对什么是佛是这么一种回应，那净土谈念佛三昧对所持的名号所观想的佛像是要具有至诚恭敬心可仰之心这两者他们回归自性本源的宗旨怎么会相同呢前面是讲禅宗和净土，它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 回归自性本源都是相同的。现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是这两个宗派的作略风格是这样的有差异，怎么他们两家的宗旨如何是相同呢？啊，是问这个问题。这里所回答的这里谈念佛法门，这里特别指出念佛一般都是谈这两个字有些抽象的理解啊，可以理解为念自性天真佛，也可以理解为念自性的空性啊，也可以理解为念他佛啊，也可以理解为自他佛都共念啊。这里特别谈念佛法门啊，就特别指出就是持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报身，不是念自性天真佛的啊。好，那么阿弥陀佛的报身啊，具有无量的相好光明，那不是应化身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乃是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好有无量光啊。它的光明里面又能有无量的化佛化菩萨圣文啊。这尊报身佛在因地由于称信发四十八大愿，无量劫积功累德的修行圆满大愿，获得一种大的力量啊，愿力啊，以及他六度万恨的功德无量无边，无能用语言来称说。好，哎，这就是表明阿弥陀佛的报身是无量功德所啊成就的。那么阿弥陀佛所依据的境界就是他的净土依报啊，又是无尽的庄严啊。庄严这里举出了一些啊宝池，这个宝是一直修持下面，它的水池是珍宝合成的，它的地是七宝为地，乃至无量众宝为地，它的遍布极乐世界的行树也是七宝为树啊，树上的宝床也是无量珍宝合成的啊，还有无量的摩尼珠所堆成的宝网啊，宝树周边有宝南，叫南巡啊。那么遍布极乐净土的也有很多莲花台啊，也是金刚乃至无量众宝合成的莲台啊，还有无论在树上宝上有很多宝林啊，装饰着树和莲台的有种种宝幡啊，以及布施在啊莲池上的种种七宝莲花啊，还有宝池里面的八功的水，宝水也是七宝的液态的水啊，这些就等等，这一切的庄严，这就是阿弥陀佛以及啊诸往生者所依据的依报净土啊，这就叫国土。那么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报身以及他的报土，这两者是互相生相极的啊，生土不二的，也就是从种种净土的境界上，就是阿弥陀佛的这种法身报身的功德的展现啊，这就是以身为土，以土为身啊，他的依正报的身心和依报的国土是无有障碍的，他的愿心 以及由愿心流现的境界是圆融通达的啊。所以极乐世界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身土不二，一正不二啊。这个谈不二，就是不二就是实相，就是真如。所以无论是正报依报，都是真如实相的表达。在不二的真如实相的层面，虽然现象界有此和彼的差异，但是在它的自信平等层面是统一的受用啊。乃至于啊，无论是佛还是菩萨、声闻诸往生者，他的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处，一切诸法啊，也就这些诸法都是代表心法、色法的一切啊。那么以及成就无上菩提这个过程当中的修行的这样的功德啊，乃至前面讲啊，禅宗公案讲能杀之人和属杀之佛的义理啊，这些时空的啊这种界点都没有障碍啊，没有障碍，在这些都是在那种真如自信的表达形式上去表达了。为什么谈这些？因为就在这个层面跟禅宗就有它的结合点啊。因为禅宗它有一个基本观点，为什么要指挥向上，就是破除现象界的圣凡是非善恶的对待，回归到本性。这个本性就是一切法都是由自心自性的显现啊，是一切禅宗的教这种善巧方面都是在这个层面展开的。好，西方极乐世界实际上就是自心自性的展示的一个限量啊，所以在那里没有非复非脱啊，非复非脱。你看禅宗公案常常讲啊，这个这是啊，这个有一个学人就说我孽障很重，我想求解脱啊。那禅师就问，谁你想求解脱，谁缚你，谁系缚了你？哎，他一想，是啊，没有系缚就没有解脱呀啊。所以在自信层面没有谁来系缚你，当然也不要去求什么解脱，你当下现成呢啊。那么纵横一圣这些境界，众境界当中是没有顺境没有逆境，你有顺境逆境的这种感觉都是你心里分别出来的啊。虽然是心里分别出来的，它也是你自心限量的这种表现形式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呢，就把这些对待的东西全都把它消明了，它的弃缚啊、解脱啊、障碍啊、逆顺啊，它都是阿弥陀佛清净的啊色身啊，清净的色身是由它清净的法性显现，法性是没有这些对待的啊。好，请看下面。何以故？心即静，静即心，身即土，土即身，身即佛，佛即身，此即彼，彼即此，即青黄赤白之色，眼耳鼻舌之根，如是诸法，或心或身，亦一一，无不自在，无不解脱，上不坚于淫怒痴是犯恨，尘劳愁是法侣，何特干死绝麻三经非是佛耶？此即是佛，何须于净地上特地示现降生， 蛙入浊仓，起度声响。如此正好一棒打杀，与狗子吃，却省得许多张模作样。六年苦恨，降魔说法，于无生灭平等法中唱声唱灭，脉弄千端，搅乱搅动世界，搅乱扰乱一切，使平地上死人无数，岂不天下太平？意到此到这里，切记错会，不得动着，动着则吃我手中动痛胖有分。若为此说，是曹溪门下客杀堆头出着得底，且未曾梦见在，我早打折你驴腰。好，看看这里阐述禅佛不二的一些一些道理了这些可能听过去都很玄妙但这些玄妙的道理我们还是要略有所知这就是解第一义谛哟如果能解第一义谛，又能就能够增上我们往生的品位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医报都是阿弥陀佛清净的法身色身的表现这就是这何以故，它的原因何在这个阿弥陀佛他在因地当中称现发48大愿的时候就已经是登地菩萨了至少是初地菩萨，有的注定家认为他已经是八地菩萨的水平，这样他已经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对待一切称和法性实相来发出的，然后又以无量劫积功累德的功德来庄严，这样他就进入了华严讲的十种玄门当中十玄门的世事无碍的境界。世事无碍境界，他的心就是静心真如真心，真心是无相的，但真心无相又无不相的无不相就是他的妙有，就是他的境界，所以这个妙有是从真心里面显现出来的，所以这个心就是静，静即是心，也就是心经常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静就是色心就是空那么这样的他的身心以国土身也就是土，土即是身身即佛身即佛就是众生即佛，佛即众生此就是彼，彼就是此彼此的界限消明，圣凡的这种差别消明，身土在真如自性上平等一如乃至于各种青黄赤白的色，以及眼耳鼻舌身的六根，这些法如是诸法也都是相即相入所以或心或身一无不自在，这些就讲到这些都是从自性层面去说你的青黄赤白这些所谓的颜色也是当体即空，我们的眼耳鼻舌六根它的根也是空你比如我们的眼睛看这种颜色不是说我这个眼睛有这个颜色，也是多种因缘合成的这种颜色的一种名相 所以既能是各种因缘合成的，这个眼根它也是空的，啊，耳根的声音也是这个，啊，所以六根它也是空，根性是空的，所以这样的一些就在一个空性实相层面都是相融相即，都是自在的，都是不受外面的法的系缚的，所以它是解脱的，啊，好。更进一步说，从自性理理上来说，淫怒痴，淫怒痴就是犯恨。为什么淫怒痴，它这个三毒烦恼也是自性本空的。你不要认为它是一个实有，啊，各种六尘烦恼，它也是清净的法律。这都是从一种自性平等法当中去表述它的不二。好，既然是一切不二，一切都是，一切色都是心。好，那么这样的原理在禅宗讲，啊，那干始觉麻山经，它也不就正是佛吗？佛身变一切处哦。好，既然连干始觉麻山经都是佛，那就涉及到第三个这个公案了，又何须在这个净地上，净地上就是清净的法身的这种境界上啊，又特别的示现什么八相成道啊，示现一个降生啊，这个不是无中生有啊，挖入捉仓多此一举吗？挖入捉仓，捉度化众生之想。好，大家要注意了，这些道理啊，大家一定要有悟性哦，啊，因为他讲这个诸法的这种平等一向，是要让一切学人在这个层面当中回归。指向这个地方，破除一切这种分别执着嫉妒啊。那么佛在他的自性清净层面，他也是无心的，他是无念的，他不会去分别执着什么的，所以佛的降诞也是我们众生分别出来的一个境界。虽然我们看到佛有八相成道，但是佛他没有动念头，啊，所以你看这个特地啊，如果你站在那个自性清净的那种平等一向来看，哦，你特别的视线降诞在这个世间做度化众生想，这些在那种本分层面，他就觉得这不对了，就正好一棒打杀，把这个境界打杀掉。把这个所谓的佛啊，这个打杀喂狗子吃，啊，省得有这么多装模作样，啊，还弄什么六年苦恨，啊，搞什么降魔说法，在这个无生灭平等法中啊，说有降生，说有涅槃入灭，卖弄千端，啊，搅乱世界。世界本来是太平的，是平等一向的，你怎么弄成这么多东西出来呢？啊，使平地上使人无数，执着一个外相，啊，如果把这种情况啊，把它消弭、打杀掉，岂不天下太平呢？怎么叫太平？大家都不要看外面的佛。你看外面的佛都是在执着外相，你要回归到你自性无生无灭的自性天真佛，你本质具足。好，如果你忘记了自己的内心平等的佛性，你去看外面的东西，啊，哎，就搅乱世界了。好，这里特别讲 到这里切记错会，因为这个禅宗这东西确实是为上根利自己说。这里面因为在这个法上，就像法华讲的，是法非分别计较所能知的。你如果一旦对这公案进行你的分别计较的层面去琢磨啊，你这样不行了，你这个对佛不恭敬了，你这样，那就是没有讨论的余地了，啊，所以不得动作，就是你不要用你的新意识去思维了，啊，如果你用你的新意识去计较分别啊，那就不是那个南辕北辙，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啊。所以禅宗祖师为什么对那个动分别执着，首先就棒喝，得生胖临济喝，就是通过棒喝让你不要在外面去计较，不要动你的心意识，啊。所以这些，这个禅宗祖师常常也讲，这样的法不要随便对人说，啊。说了他领会不了，还会有很多诽谤的言论出来，啊，所以你看，你用这个天罗禅一，这个时候特别注意了，前面讲的都是在本分上去说的，它是正确的。如果你在分别嫉妒的层面去分析它，完了，你就会错会。错会前面也讲到，文殊直见沙佛，他在一个特定情况下是什么样是有这个公案。如果你要错会，哦，原来是我拿的剑碰到佛就杀佛，啊，就是大修行的着点吗？啊，所以啊，切记错会。但恰恰有很多人就在这里错会了，啊，死在句下了，把活句作为死句去用了，不理解这样的大机杂大用，不理解上下向上本分的这种不拘一格的特点，啊，好，如果说啊这样的说法，啊。是潮汐门下，就六祖慧能这个门下，这个柯萨堆头出桌的底。柯萨是一个垃圾的意思啊，这个污秽垃圾啊，说这个是一个这个说法啊。这说法可以考究一下啊，就是对这个公案如果啊没有正确的理会他的意思，动用分别嫉妒去理解他啊，你就没有梦见他的真意啊，如果这样我早就打折了你的驴腰啊，禅师有的常常说你不会打折你的腰或者打折你的驴腰，驴腰就是驴好像是马，实际上又没有马的这样的一个啊拙劣啊，是比较啊低能的一种东西啊，似是而非的东西啊。好，请看下面。问：恐不容如此计较。答：亦不外此计较。又汝莫谓计较有心，计较无心，我几曾计较来？问：执此早是计较了。答：我师来说什么的？问者不会。良久又问：若一切是佛，则粪箕瓢箸皆可酬彼所问，何特以极劣干死绝而作答耶？答：即一切是佛，则门窗户他目前足尽，皆可为问，何特取最胜之佛而为问耶？故知问者心地未存，太取其高，而答者 欲破彼执，反取其裂耳。若知始觉非裂，则佛亦且非忧，岂可谓彼与有不同而妄认禅佛为一行哉？好，先看这个。这还是两人一种对话。对这个禅宗什么是佛，用低劣的污气进行作答啊，以及这个念佛法门为什么那么样的啊恭敬，这个是从平等法的这种角度做了上面的分析。分析这个问话人一听了这么一大堆，就说恐怕啊这个不容你这样计较，你还是计较出来的啊。那计较这个在禅和子看来是不可取的啊，计较你还要思维，你不是限量，不是直心，是道场啊，说恐怕你这种都是你计较出来的啊。那回答也不外此计较，计较属于厚德智的范围啊，虽能在那种自心层面可以直心处答，限量处答，但是这个计较也是一种智慧哦啊。但是又进一步说，你不要说计较有心计较无心啊，因为它还是在一种分别里面，这东西反复是逃脱，他不许可你都恐怕不许可你这样的计较。计较是什么？计较就是说你有心就计较啊，禅宗是推崇无心，无心才是道啊。但是现在这个指向你也不要说计较是有心计较是无心啊，那我什么时候跟你计较来着啊？反问他，问话人说，你就是早已是计较了，你早已是计较呢，就是你有心来计较哦，你计较就落在心意识里面咯。好，那回答说，我刚才说什么来着？这就是你说对方是计较，你说的我，他这个问话就是针对他的计较来说，我刚才说的什么来说，这一问，那问的人呢也没有反回过味来，不明白这个回答的道理。好，下面再看他们的这问话，这些问答在禅宗公案里面常常会显示，就是所谓的问在大处，大在问处。有时候这个机锋转移都不是逻辑思维，好像就是一加一的这个状态啊。你看这个问话的人被搭话的人一下子就没有明白过来，他又良久又问，实际上他还是在计较。为什么你要良久呢？啊，他还在思维啊。好，良久计较之后，他说：“哎，如果一切是佛，一切是禅宗讲，一切都是佛的法身显现嘛，啊，如果一切是佛，那么。”这个愤呢啊，使愤啊，搏击嫖足都可以筹彼所问，为什么要用极烈的干死绝恩来作答呢？啊，就是这个对前面什么一切是佛，什么是佛，那你说你可以用这个什么门呢，什么条足啊，什么什么来筹这个什么是佛所问，为什么这个搭的人要用极漏裂的干死绝来做回答？他又提这个问题。好，你看这个回答很巧妙。 好，也就顺着他来说，既然一切是佛，那么则门、大门、窗户啊，这些目前种种境界都可以来问。为什么他要来问一个什么把最圣之佛作为所问呢？为什么他要问什么是佛？为什么不问什么是门呢？好，他既然要问什么是佛，就知道他的问的人他有分别啊，他的心地没有平等，没有平等性，没有清净性，所以心地未存，有分别啊，所以就太取其高，特别认为佛就很高，佛就很殊胜，所以我问就要问什么是佛，我不会问什么是薄机，什么是门窗，他不问这个，那说明在他心里当中，佛肯定是比门窗更高贵，所以他问的人首先是心有分别，他不平等啊，所以叫心地未成，太极其高。好，那回答这个问话的人，因为禅宗的祖师都是你越把他看得很高，他越把他贬得很低啊，就是破他对那种殊胜崇高这个圣洁的执着，破这个执着啊，所以要破他那种什么是佛的那种很崇高的啊这样的一种见地，所以反而就取最低劣的啊，他执着什么佛的崇高，这是他的病，太取其高是他病，然后对这个病用什么药来治呢？啊，所以取最劣的东西来回答，就是药。啊，所以你说什么是佛？干死绝，最劣的东西。啊，哎，如果他当下能够在这句话能够听进去，他可能就开悟了。如果他知道干死绝不是非劣，那么佛也不是最优啊，于是优劣的这个界限打破，干死结跟佛平等，这就是指挥向上的嘛，在自性本分层面没有圣凡的差异嘛，没有优劣的差异嘛，没有尽慧的差异嘛啊，所以这些问在大处，大在问处，都是破除学人的执着，回归向上一路啊，所以这是一个门庭施舍教学方法的差异啊，不是说啊这个参禅和念佛道家宗旨有差异。好，请看下面。问：此念佛法门若如此奇特，于少时指心成佛之说，台中观心观佛之谈，出无有异，可谓不出一念显三千妙法，而三观宛然不离万法，就依真如门而一心顿了，且教我顿根后学之人如何修行得相应去。答：但肯发行，何类不成？譬如空谷之间有声皆大，声大则大鸣，声细则细响，随彼发声，无不可应。正如乐国以三倍酒品奢受众生，亦随其根利钝深浅邪正持熟而导之，音声和平无疑基一，如鼓应声高低共作，若人勤加精进必不唐捐，又况实无先后和弦顿根，以是一故，则知一切法门即一法门，一法门即一切法门， 岂特禅佛不二，举释迦一代施化之道，不出念佛一法门一，又此法门量广大故，涉及无外，何兼愚智之根？奉劝后贤，于此法门莫生意见。好，下面第三个问答啊，问就是像你说的念佛法门既然是这样的奇特殊胜，那他与这个达摩啊，这个少时是指这个嵩山啊的一个这个有一个少时山，少时山脉啊，达摩祖师就是在那里少时山念笔九年啊，所以这个谈少时呢就是指达摩祖师啊，他是啊指心成佛之说，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直下指示的啊，他这个跟这个啊二祖啊神光啊之间的这种一个对话啊，就是直指他的心，不是当时这个神光在他打坐的山洞里面，就在那里恭敬啊侍奉啊，这个天下雪都不离开，当这个雪啊这个覆盖在乞丐的时候，这个神光禅师还在那里一动不动啊，就这份真诚就感得啊，达摩祖师就心生怜悯，就问他，你站在那里想求什么事啊，这个神光就说，起师哦，为我啊开示解脱法门了啊。这个达摩祖师说，这个解脱之法是佛啊这种无量劫来讲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之大法，怎么可能用轻心慢心能求到这个解脱之法呢？啊，所以当下这个神光为了表示求法为法忘去的诚意，用利刀断笔呀、啊，断左笔来求法，啊，断求笔求法。这时候，这个达摩祖师感觉到他还有一份诚意，就说你啊想求什么？啊，这个神光禅师就当下他的限量感觉到疼痛，啊，就说起师为我安心。达摩祖师就说啊，将心来。要我跟你安心，你把心拿来，啊，这就逼得这个神光回光返照找心，啊，这样良久，啊，神光回答句话：密心了不可得，找心找不到啊。好，这就是一个机缘了啊。那么达摩祖师当下说：与汝安心静，就在你找心了不可的当下，是你体认你的妄心本无实性的，本无真实的，你知道你的妄心的原生原灭幻灭的没有自信的当下，你的性体就在那里安心。安什么心？你得到了不生不灭的性体，这就是你最大的安心。但是原来是认则为止哦，把这个生灭心作为心，实际上生灭心是密生灭心不可得的，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啊。哎，你看这个神光禅师当下就大悟哦，啊，就改名为慧可啊，成为禅宗中国禅宗的第二代祖师啊，直接逼近，你要让我安心将心来啊，啊！
当你了知这种心意时，妄心不可得的当下，你就见性了，见性就成佛了，啊，这叫做止心成佛之说，啊。台中观心观佛之谈，啊，一心三观，啊，这个观心，观心就是观佛，啊，这些念佛法门跟这个宗门教下的祖师的宗旨实际上是没有差异的，啊，可谓不出一念显三千妙法，啊，这就是天台家讲的一念三千。天台家他讲一念三千，从观法的角度来看，啊，有三个观想的对境，一个是佛的境界，一个是众生的境界，一个是当下念头的境界。在这三个对境里面，天台家祖师开示，佛的境界太高，很难观；众生的境界又太广，啊，很难覆盖。所以选择的就是当下一念，在凡夫当下一念，你观，在这一念当中具足三千世间的一切诸法。那一念三千是怎么算出来的啊？原来据说改革开放的时候有一个从台湾来的比丘尼到了国清寺啊，好像是80年代哪一年啊，背着一麻袋的钱到国清寺，好像是挑战说谁能说清楚一念三千，我这袋子钱就给谁了。结果还没有谁来回应，啊，这个钱还没送出去，啊，这个，所以大家啊，了解一念三千，说不准到。